就我所知，家福先生的太太真的是一位美丽的女性。当然，我所知道的是，我想还不及家福先生对她所知道的1%。虽然如此，我还是这样确信，能和这么美丽的人一起生活10年，家福先生无论如何还是必须心存感激。我是打心底里这样想的。不过，无论是彼此应该多么了解的对象，多么相爱的对象，要完全窥见别人的内心，终究是不可能的事。去追求这种事，唯有自己难过而已。不过，那如果是自己的内心的话，只要努力，应该就能确实窥见努力多少的部分。因此，结果我们不能不做的，大概是和自己的心巧妙的诚实相处吧。如果希望真正看清别人，只能深深的笔直凝视自己的内心。我是这样想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步步装浓》，我是主持人思墨。现在窗户外面正在下雪，我也想聊一聊之前天我在电影院里看的《驾驶我的车》这个电影。我其实之前很早去年就听说了，然后但是当时下载的资源它特别不清晰，我就接受不了。他当时的资源好像是那种什么送审，不是送审，就是送去参加就是奖项评比时候那种泄露版，就很糊。然后后来前几天他又更新了一个，虽然也不是洗蓝嘛，但是洗蓝的意思就是蓝光把之前的干变成蓝光，虽然不是洗蓝，但是它的清晰度有一点上升，然后我就下载下来看了。这个电影一共有三个小时，它准确来说是3:18，它是179分钟，然后就特别的长。在家看的时候，我是分2天看完的，然后前天又去电影院看了一下，因为它是大前天在我们这边上映，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在电影院看的感觉还是和在家不一样，就是这种很长时间电影，我前几年才听Nice Try 讲过，就是说这种长电影确实我也感同身受，在家真的是很难做到一口气看完。然后我就去电影院看了，强迫自己一口气看完。那一场大概零零星星的有大概10个人左右吧，然后观影体验是非常的不错。这个电影的故事讲的，我从电影院看完之后也回家把那个小说下来看了一下。他那个小说是村上春树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叫做《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他这个小说集呢，他真的很短，所以说这个小说大家如果想看的话，不要有心理压力，他就你十几分钟就能看完一篇。这是这个里面的第一篇，他这个标题叫 Drive My Car。不是日文的驾驶我的车，就是英文的 Drive My Car。 然后看完之后发现电影做了巨大的改动，虽然它核心的框架是一样的，但是很多细节，其实村上春树他写小说很喜欢写一些细节之类的，比如说在这个小说里就有那种什么刚换的雨刷，然后什么突然下雨了，刚换的雨刷在这个什么挡风玻璃上刮来刮去，就是这种很多这种环境描写。我就虽然他这个小说已经描写很细节，但他这个小说特别短，他只是讲了一些往事和在车上与这个女司机的谈话。这个女司机叫做杜丽，她在小说里其实会比在 电影里更加，也不是话多吧，其实他们两个电影小说里他们都是描写说这个人话很少，但是在小说里他会更多向加夫先生提问一些这个杜丽。所以说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我推测的改变，就是我知道了改变，但是我正在推测它的原因。比如说在小说里这个车是黄色的，但是在这个电影里这个车就变成红色了。我想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电影其实主要的色调是冷的，是蓝色的那种偏冷的色调，除了在舞台上和在一些那些读剧本会的时候是一些暖色调，在室外的场景的时候基本上黑夜的场景居多，然后冷色调偏多，所以说它可能是为了让这个红色车更符合这种蓝色冷色调，所以才做出这种调整吧，我这样我瞎猜的。还有一些区别就是小说中的加夫先生是个演员，他并不是一个舞台剧导演，他是舞台剧演员，然后平常在可能会在一些这个电视台就是一些剧里客串一些，也不客串，就是当一些小配角，但是他的主要领域是舞台剧，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感觉已经就把他这个身份阶级拔高了一层，他就是一个感觉还蛮富有的舞台剧导演。因为为什么看出来蛮富有，因为我真的很羡慕他家，这部电影里他描写他家是一个 loft， 然后各种什么黑胶机啊，然后还有那种办公区，然后就是那种日杂里会出现那种假的装修，所以说我能看出来他很有钱，而且是那种很他那个这个看起来还有那种单独的车库之类的，就是感觉很厉害的公寓。在小说里他这里面就是电影里所描写的舞台剧，他导演舞台剧的这个风格是完全没有的，包括这个 multilingual， 就是多语言的这个设定。他的舞台剧的特色就是多语言，就是最开始他等待戈多的时候是就是两个人，一人说一种语言，他这个加夫先生说日语，另外一个演员说的那种语言，我其实不太知道是印尼语吗，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当时看他的电影那个介绍的时候，他就写的就是我们电影院他说里面的语言有英语、日语、韩语、普通话、印尼语，就是 Indonesian， 就是印尼语，还有韩语手语，就是手语的韩语。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说韩语手语就是手语，没想到手语其实也是分语言的，现在想想还挺合理的，因为每个国家其实语法不太一样嘛，所以说手语语法不太一样应该也是正常的。但是我感觉手语的话，就比如说你说日文，我没学过日文，我根本就应该就听不懂，但是手语的话哪怕你说的是日文手语，但是我觉得身为我学过手语的话应该也能 get 到一点意思吧，我是这样想的。然后它这个它这个结构也很有意思，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在这一整部电影里它是戏中戏的结构，它有加福在排的戏，为了一个艺术节在排的一个戏，Uncle Van 就是万尼亚舅舅，然后还有一个戏就是他妻子在还在世的时候跟他这个基本设定就是他做爱的时候，做爱之后会给他妻子灵感，然后让他妻子是个编剧嘛，然后就会给他灵感，然后在他们这个做爱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一些，其实日常的时候也会说了，但在做爱的时候会说一些比较精彩的部分，就是奇幻的转折之类的。他们之前这种所谓的编剧本游戏其实类似于之前我在摩登家庭里看到过那种在比如你在机场很无聊，然后你就会来猜说这个人是谁，然后给他编故事，这样他们也会就是在车里啊或者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慢慢编这种故事，然后一步一步将故事推进。他这个故事也蛮精彩的，叫一个叫做反正就是一个变态女孩去一个她喜欢男孩家里的潜入她男孩家里然后开始做一些事情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的是特别精彩，尤其是她在最后 这个故事在小说里是完全没有的，完全是编剧自己编的。在这个故事到最后，他给人带来的那种震撼，那种不亚于其实在影片最后他的那个反转。其实这个故事的反转感没有很严重，而且这个也是在和小说不一样的。小说的话完全没有电影最后所谓的这个反转。在小说的时候，这个他的家父先生的妻子是因家父因 Otto， 他是就是得了癌症死亡的，就是他的死亡是一个缓慢的一个逐渐枯萎的过程。就像当时那个小说里的原话好像是，就是说在海边慢慢枯萎，最后被海浪冲走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在电影里，他是因是突发脑溢血直接猝死的，相当于是就是突然死亡，没有给这个家福还有由冈田将生饰演的另外一个男性角色，也是和他和男主角的妻子有关联的这个人，叫做高圭的这个人。他这个高圭这个人是他妻子不是编剧吗，是他妻子剧里的一个相当于男配吧，然后也算是一个小明星了，电影小明星，但他就是比较容易乱搞一点。在小说里其实主要剧情是咱们的男主角他和这个高圭在他妻子过世之后，因为他知道他妻子和这个高圭有染，但是他为了保持现状，他这个就是矛盾的一点了。虽然看似矛盾的一点，但你仔细想想其实挺合乎常理的。他虽然他的男主是认为他的妻子虽然在和其他的他戏里的几乎所有戏里的男演员，就是他有四部戏一部接一部，每一部都和一个男演员有染，但是男主还是觉得他妻子是爱他的，所以说他不想打破这样的平衡，就是如果他说的话他们俩关系就不对等了，就感觉现状就很难保持了。小说里就是男主假装和这个人和高圭成为朋友，但他跟高圭聊过之后，也就是我最开始这个文章最开始不是文章最开始播客最开始的时候我念的那段文字是就是电影和小说重合的一个点，就是完全重合，台词完全一样，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一样的台词。在这个高圭对他敞开心扉之后，这个男主似乎真的也对他当成朋友了，但最后还是就是无视他了，终于在生理上给他拉黑了，就是电话不接怎么样。他们一起喝了几次酒，持续了半年，大概有半年的友情，就是以他逃避，也不是逃避了，把他抛弃为主。他这个小说里这样描写的，但是小说里提到了说我有想报复他的感觉，就是男主说我想报复他，通过什么方式呢，是对女司机杜丽说的。他说我想报复他，就是先假装朋友，就是那种典型的我先假装朋友然后被我给他捅一刀那种感觉，但是 小说里他没有这么做。在电影里，首先电影里的男主是一个导演对吧，这个导演他 cast 了这个，他招募了这个高圭来演他的戏，也是高圭来应聘的，因为他觉得导演和他的老婆和他的音就是想做同一件事情的，就是他们说他的原话是他们都是很在意细节的人，能观察到平常人观察不到细节，所以他想体验一下这种剧的感觉。于是就是男主就让他去演去演这个万尼亚舅舅这个角色。万尼亚这个舅舅其实和这个高圭的这个人的人设是很不符的，年龄差距也很大，高圭很疑惑。但是结合小说，我觉得在电影里他说因为就是文字可以把你的真实的自己拽出来，但是看完小说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就是家父先生对高圭的报复。他知道高圭的内心是一个不堪的人，是一个没有很多内心的人，所以他的内心并不是很高尚很善良，所以他让 Vanya 他用切赫夫的文字，用这个台本将家父就是将这个高圭自己的本我拽出来，然后导致 最后的结局是高圭犯下大错，他也没法继续扮演这个万年的角色了。嗯，所以说看完小说之后还是对这个整个 文本的 context 有补充的，有比较还是得看一下小说的，而且他小说很短，也没有什么压力。然后我想说一下他这个戏中原创的这个就是这种多语言戏剧的形式，我没有看过什么戏剧，我对戏剧了解很少，然后知道的剧名也是那种比较大火的那种什么恋爱的犀牛啊，什么茶馆，然后什么 Hamilton 音乐剧了，就是这种。但是我在这个电影里看完这个他们一些读台本啊这些流程之后，我就觉得他这个原创真的非常好，这种多语言的戏剧这种形式，我感觉是现在大家更需要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网络环境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就是它网络上的语言一直在慢慢减少，就是中文语言区不会出现，英文越来越少，英文语言区出现中文越来越少，日文区反正大家没有一个在融合的状态。但是在这个电影里他所这些选角选的都是不同国家的人来在上演，在同一个舞台上上演同一部戏，这个是这个世界我感觉应该有的样子，大家应该是慢慢的在融合，而不是慢慢的在孤立彼此这样。嗯，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原创的非常好的一点。然后就是他在拍摄车的场景的时候，很多包括我最开始念的那段对白也是高圭在车上对于加夫先生说的，这个车的部分是拍的非常疗愈的，那些白噪音，那些路上的车的沙沙的声音，雨刮的声音，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镜头就是他们在最后这个加夫先生去杜丽，也就是那个女司机她的老家的时候，他们有一段剧情他们连续的走过了一个隧道，这是我在国内也经常，小时候我妈经常带我去旅游，坐那种大巴也经常会出现这种场景，就是两个隧道离得很近，你出了一个隧道之后然后又进入了一个隧道，然后这里面拍的最妙的就是你第二个隧道出来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雨，我那个瞬间疗愈的感觉，那种感觉是好像就有水汽扑到你身上，这种镜头的切换，我天，当时我真的是在家里看还不觉得，因为家里音响我只有一个 2.1 的没有 2.1 了，我就一个 2.0 的音响，我连一个那个低音炮都没有，我有 2.0 音响，再加上这个电影院那个整个雨水，就是整个雨的那个声音将你包裹住那种感觉，真的是太，我就是之前没在电影里体验过这种感觉，就是又有一种很慢，然后又感觉好像在现实中一样的感觉，就是那种临场感。然后这个电影院来电影院给我的体验，包括还有就是，当时我想，这个前明星高圭，他，很烦被人拍，所以说他被人拍的时候就会上前去，也不是骂那个人，就是言语比较激烈的去说你给我删掉，就这种。然后当时在家里看的时候完全发现不出来，就是有些当时他和加夫先生在喝酒，然后有人在拍他，然后在家里看就是咔嚓一下有声音，但在电影院他这个东西的他这个就是拍照的咔嚓声，他的是在安排是在影院后面的音响里的，就是他不是从你前面发出来的。然后当时我是真的说，我怎么这就十个人还有人评射啊，怎么咱们都看了这种文艺，也算是文艺片吧，就是这种没那么大卖的电影，也不是蜘蛛侠那种确实很多人评射，这种咱就十个人，我感觉大家都是有点影迷的那种感觉的，怎么还评射，结果发现他其实电影里的他就是音响在后面，然后就感觉他这个声音设计真的不错。这个电影有一个名场面，就是最开始的就是还是在我最开始念的那段文本之后，那个文本其实真的算是一个整个电影的转折点了。再说就是说你应该对你在生活的十年和因生活的十年你应该感到珍惜的这一部分话之后，他加夫先生和杜让杜丽他们一块回家的时候， 就是他们俩，加夫先生很本来是很不喜欢别人在家车上抽烟，然后这时候他给了杜丽一支烟，然后他们把天窗打开，整个人还是不想让车里有烟味，他们就吸了一口，就会把手放到天窗上，然后让外面的风把烟吹走。这个场景真的也蛮美的，但是我好久没抽过烟了，让我想到他看到这段是让我想到之前我抽烟只是为了合理叹气，就是抽烟我感觉很多人都为了合理叹气，就是你如果叹气的话大家会问你怎么回事，现在生活没那么苦吧，天天叹气干嘛呢，但是你抽烟的话他只是觉得你在抽烟啊，也没有觉得什么苦啊什么的。然后就想到在电影院看电影，尤其是看这种很疏离很冷然后很不是那种合家欢乐电影的时候，你其实电影院是一个让你合理哭泣的场所，就是尤其这种整个场子只有十个人，你哭也没人发现，一个很好的情绪宣泄的一个场地。这也是我觉得这种电影院给你带来情绪冲击当然更大的，你在家里看电影的话说不定说哎，刷会儿手机刷会儿朋友圈刷会儿微博之类的，那电影院你就是一直在接收，一直在接收只有这个你面前的大屏幕上的消息，而没有小屏幕消息上的干扰的话，感受到情绪是更加强烈的。嗯，我是这样想的，这部电影真的不错，如果大家，而且这部电影我其实推荐大家是一口气看完的，这样还是感受的问题嘛，还是你要感受情绪的问题。所以说像当时我看完两天，我分两天看完之后就觉得这个电影没有我之前在影院再看完那一遍给我带来体验感强，就是那种情绪。当时我走着去，当时我去电影院也挺那个什么的，我走去电影院，然后背了个胶片机，然后我在想走着去的时候拍拍照片啥，好久没拍胶片了，然后拍完那个胶片然后换卷了，那个卷我怎么也装不进去，它怎么也读不出来，然后我往里伸了好多，就相当于感觉快废了半卷它才有倒数，就是那个机器有倒数，然后就很苦恼。但是回来的路上我感受着那种影院带给我的情绪，听着这个原声带，哦对，这个原声带也是值得一提的，这个原声带真的特别好听，大家在 Apple Music 上在 Apple Music 和 Spotify 都可以听到，我不知道国内是 QQ 音乐可以听到，都是特别，我还上那个网站花九刀买了它这个整个原声带，真的太好听了。希望大家，这个原声带的组成也有很多，就是白噪音、车的声音、磁带的声音这些的，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是一种你在读书的时候会听的音乐。我在读书的时候首先是听不了快歌，其次听不了有歌词的，就这种音乐是正好，有点白噪音，然后节奏也很舒缓。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吧，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看看，现在网上各种高清资源都已经，就是高清资源已经出了，大家稍微上微博上搜索一下就可以了。行，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